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们所要讲的主题是战胜恐惧啊。刚刚林牧师也帮我们读了十七章开始的一到十一节经文啊。今天呢，我们是要看撒母耳记上十七章这一章完整的经文。那我们都知道，十七章是很有名的撒母耳记的一章的记载。是记载以色列人的一个勇士大卫啊，他如何来战胜这个巨人歌利亚哈。但是我们看照片就知道，虽然大卫称为勇士，但是他在歌利亚面前确实是一个小不点的哈。这是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历史当中呢，他们要常常面对的一个对象，就是非利士人啊。我们都知道的，在历史当中啊，以色列人常常要与这个非利士人征战。我们都以往都知道，有时候以色列的敌人非利士人，他们人多啊，兵精啊，然后呢，武器装备也精良。今天呢，我们来到十七章，看到他们面临着一个新的威胁。那今天呢，记载的这一个战争呢，是讲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他们来到犹大的郡说，那这是一个犹大的一个地方啊。那这个两个打仗的这两队士兵呢，是站在两个山脚上，说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然后以色列人站在那边的山上，当中有谷，那当中的谷的就是以拉谷哈。所以以色列和非利士人呢，他们两个军队各自站在两个山头面对面的哈。然后打仗的时候，那个士兵或者是将军勇士呢，就从山上下来到这个谷底来，然后在比较平坦的地方来打仗。因为古时候打仗都是冷兵器的哈，必须要面对面，不像现在都看不到人了哈。所以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以色列人呢，常常要和非利士人来征战啊，这是他们当时一个打仗的一个背景，一个大概的情况。这一次他们以色列人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和一个害怕的对象，就是非利士人当中呢，有一个叫歌利亚的啊，这是一个巨人，很高，并且他的装备好不好哦，装备也是很精良哈，从头盔到身上穿的这个盔甲，然后到腿上绑的护膝，一直到手上拿的这个兵器啊，都是很厉害的。所以这是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个害怕，一个恐惧的一个对象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当以色列人在重新面对这样一个新的挑战，这样一个巨人的时候，他们要如何来面对啊？我们要带领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的。好，那我们开始一下，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一起借着神你的话语带领我们如何来面对啊，我们人生也会有各样的挑战和恐惧，我们更加如何来仰望神，来依靠神，不看环境，不看我们人自己的软弱，我们来仰望神，依靠神来胜过，来战胜恐惧。我们也巴不得今天就做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看神里的仆人大卫，他如何来依靠神，来胜过他们的恐惧的对象，这个巨人歌利亚。也求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来安静我们的心，如何来引导我们，我们也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也一起来学习，来仰望神，依靠神，好叫能够胜过我们人生当中的恐惧和担忧。主啊，我们都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来，我们弟兄姊妹来看一看当时这个巨人歌利亚给他们带来一个怎样的一个恐惧啊。我们就来看从第四节啊，从非利士营中出来的一个讨战的人，名叫歌利亚，是加特人。因为加特呢，就是当时呢，也是一个比较，就是像一个巨人族一样的，他们人长得都比较高大哈。所以这是歌利亚他的一个情况，身高六肘，零约虎口，头戴钢盔，身穿铠甲，甲重五千塞克勒，腿上也有铜护膝，两肩之间背负铜戟，枪杆触入直布的机轴等等等等哈。所以并且呢，他前面呢有一个士兵给他拿着盾牌。那我们也是看一下这些具体的这些这个巨人歌利亚啊，他的一个情况哈。他的身高说是六肘零约虎口，大概就是多高呢？ 因为古时候他们一肘的话大概半米0.44米哈，所以六肘的话就是2.6米左右哈，然后再加上一个虎口，所以哥利亚这个身高呢就接近3米，哇，3米就是很高，是巨人了哈，并且说他身上穿的这个铠甲，这个甲重5000舍克勒，那一舍克勒大概11.4克左右哈，所以5000多舍克勒就是57公斤，57公斤大概多重？可能我们有的女生可能体重也就是50-60公斤哈，哇，这个巨人身上的铠甲就相当于我们一个人的一个年纪稍微轻一点的一个女生的一个体重了哈。然后他手上说拿的这个铁枪，枪头说是多少？600舍克勒，大概这个相当于7公斤左右哈。那这个枪头就有7公斤，那整个枪的话呢就是很重了哈。然后呢，这个哥利亚带给人的一个恐惧和挑战呢，除了这些装备，然后他讲的话他还特别气人的哈，他就对以色列人讲说，哎，你们派人来出来和我打仗哈，假如说我输给你，那我就做你们的仆人哈，但反过来你们派人出来和我打仗输了怎么样，你们整个以色列人都要做我的仆人哈，这个明摆着嘛，这个你哥利亚这个是肯定一般人打不过你啊，你这样的话以色列人派谁出来打呢，他肯定都输的，那肯定明白的要这个以色列人要作为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仆人了哈，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的心里肯定是不愿意的哈，所以这个巨人哥利亚给以色列人带来的威胁和恐惧是很明显的，是不是？他又身高，然后呢这个装备也是好像用我们现在的话好像是铜墙铁壁哈，你没有哪个士兵可以来把它攻破的啊，其实我们就想这是以色列人他们面临着当时的这样一个挑战和恐惧哈，可能我们看文字看不出来，你看一下这个图片就知道了哈，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出来这个和哥利亚打仗是大卫是吧，大卫本来身材又不高啊，这个1.7米都不到哈，然后站在这个3米的这个哥利亚面前了，真的是很小哈，不要说大卫了，就是姚明出来站在哥利亚面前，姚明这2米多嘛，也比哥利亚要矮一大截了哈，所以你就想想看，你站在一个高大的人面前呢，你是心里你不由自主的就发出一个害怕很恐惧啊，你怎么能胜过他呢，你就是不可能的哈，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这样一个情况，巨人哥利亚给以色列人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威胁或者就是一个恐惧哈，这是我们可以初步看到的，那这样一个哥利亚呢给整个以色列人呢是带来一个恐惧的啊，圣经上接下来就第10节也就讲说，这个你们派人出来与我征战哈，然后呢整个以色列人都没有回应的，11节也就讲到说什么，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这些话，他们就都很惊慌，极其害怕哈。按道理来说，扫罗是以色列的王，是不是哈？你这个王和你和这个敌人打仗，你这个王带头都害怕，底下的兵丁就怎么样？那更加很害怕了哈。所以这个巨人给整个以色列全部的军队，从上面的扫罗王，一直到底下的士兵呢，都是带来的都是这样一个恐惧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哈。那我们就想一想，当时的他们以色列人面临着他们打仗的对象非利士人，这个面临这样一个巨人哥利亚，这是他们当时的恐惧和挑战害怕的对象哈。那作为我们现在的人，我们会不会也有挑战危险呢？那我们现在我们都是战争的，我们不是战争的哈，我们都是一个和平的年代，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有时候害怕就是害怕生病，或者是害怕这个经济不行的，害怕这个害怕没有钱的，或怕也会有害怕工作压力哈。以前我们也碰到有一个人说，去看望一个得病的人，得了癌症的人，说为他祷告说，你不要害怕哈，你得了这个哈也好，得了这个重病啊，得了癌症也好好来向神祷告。那其实呢，我们说这样的话呢，得了重病的人叫他不要害怕了，可能是这个人呢。他自己没有得过重病，自己没有得过癌症哈，因为什么呢？通常每一个人突然听说医生告诉你说，对不起，假如你得了重病，得了癌症，得了不治之症了，就会怎么样？不自主的就会害怕，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自然反应哈。我们通常说谈癌这个色变的哈， 至于我们现在人呢，可能不像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面临着有这样的恐惧威胁哈，但是我们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挑战一个环境哈。当然我们说加拿大是和平环境，可能处于和那个比较战争啊打仗的环境呢也不一样。处于比如说最近几年俄罗斯和乌克兰打仗，或者最近中东打仗哈，他们害怕是什么？害怕无人机哈。我们看到无人机来都是哦，这可能是拍照或者好玩了哈。你知道打仗的人，他们看到无人机底下都挂着炸弹哈，都是要来炸你的哈。无人机的反应很快，你士兵逃也没办法逃的哈。所以我们就想，不仅古时和他们以色列人啊有面临恐惧害怕的对象，那即使我们作为我们现代人啊，我们也不例外，我们也有可能是疾病对我们的影响，或者由于战争，或者由于经济对我们也会有影响哈。所以当我们面临着这些害怕这些恐惧的时候，我们应该会有什么样的回应呢？那接下来我们也来一起来看看哈。所以当时呢，以色列人的这个回应呢，我们都大概知道哈。我们就来看这个十一和十二节哈。你看这个十二节说，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啊，看见这个就是腓力斯人，就逃跑极其害怕啊。所以这是扫罗和他的军队的反应啊。那我们说这是正常吗？也可以是正常哈。这个当然我们说也可以说是不正常，因为你扫罗王带头逃害怕逃跑，所以底下的这个士兵呢也反应不是很好。所以这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情况啊，他们就害怕，甚至连士兵都要逃跑了，他们没办法面对这样一个个人居里亚对他们的一个挑战哈。我就想当时的这个扫罗和这个他们的士兵哈，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是什么？看他们面临的对象，看环境，也看他们自己的很有限，因为他们在这个巨人面前呢，确实是没办法和他这个打仗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接下来有一个人的反应不一样，就是大卫。所以大卫的反应是什么？他是来勇敢的来面对的哈。那圣经里就记载有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看一下哈。十六节说，那腓力斯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40天。就是这个哥利亚巨人呢，面对他们以色列军队呢，连续的多少天？40天来对他们骂阵啊，就是骂战。哎，你们派人出来和我打仗哈。他一直在连续的叫了40天哈。然后呢，直到26节。大卫出来说，大卫就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着腓力斯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么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腓力斯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啊。所以我们呢就再看到大卫的反应就明显不一样啊。那这个扫罗和他的军队呢，是看他们环境，看他们自己哈。但是大卫的反应却不一样，大卫是看神，大卫说是什么？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哈。所以在大卫的眼里，他们的以色列人的军队是什么？是永生神的军队哈。我们是神的军队啊，我们不一样，神是我们的这个元帅哈。我们对面对腓力斯人这个骂战挑战连续40天哈，我们不应该这样恐惧害怕，甚至要逃跑哈。所以这是大卫啊，这个一个正确的一个反应哈，所以也是能够来值得我们现今的人来学习的哈。他们以色列的军队扫罗王，他们连续面对着这个巨人哥利亚的挑战，一共有多少天？40天的哈。所以直到大卫出来的时候，才这样勇敢的面对哈。我们在呢也可以来想象一下当时的扫罗和他的以色列人，他们与神的关系哈，我们可以想象是很远。作为我们正常来说，我们面临威胁挑战的话，可能也许一天几天，我们一周我们就要反应了，来到神面前祷告了哈。可是这个扫罗王和以色列人连续超过一个多月，他们就一直面对着这个腓力斯人的威胁，他们竟然没有想到来转向神，来仰望神，来依靠神哈。所以我们也可以来想象说，当时的扫罗王和以色列人他们与神的关系真的是很远的，很差的哈。当然我们对圣经了解的撒母耳记上前面一章16章就最后呢就记载，扫罗王当时呢与神的关系很差，就是讲神的灵就离开了扫罗，就又谁来了？就魔鬼来这个哈，来进入了扫罗哈，扫罗就会恐惧害怕，他就没办法面对哈。 所以呢，扫罗就不得不请大卫在他面前弹琴哈，能够驱赶这个邪灵啊，使扫罗能够不是那么害怕哈。所以我们大概呢，从这些背景来能够知道，当时的扫罗和整个以色列人，他们与神的关系很远，即使面临着这样一个威胁恐惧，连续40天，他们都没有想到来转念来仰望神哈。但是我们也感谢神，大卫他就现在就是勇敢地挑出来说，我们是永生神的敬队，这个威慑割礼的这个敌人怎么能够来这样来这个羞辱我们，连续与我们骂战啊！所以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直接看到的哈。啊，作为我们来说，我们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啊，虽然我们不会像当时的以色列人要面对这样一个打仗的一个巨人一个对象的挑战哈，但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也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挑战或者恐惧，我们也要来到神面前来转向我们啊，我们是属于永生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哈。即使我们人生也要挑战恐惧，我们也来要转向神来看神，不要仅仅看环境和看我们自己啊，这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的啊。好，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大卫他要来如何来战胜这样一个对他们的威胁，这样一个挑战，一个恐惧的啊。我们来看看哈，那战胜这个恐惧的话，我们也要有一些预备，或者可以说是大卫他能够战胜他的敌人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根基，或者这是一个基础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哈，在我们看34节一直到37节，我帮大家读一下。大卫就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就是大卫讲他自己哈，有时候来了狮子，有时候来了熊，从群中叼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手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经打死狮子和熊，这为着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就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啊。所以大卫能够战胜恐惧的这样一个根基呢，这是他过去有很好的经历啊。所以大卫呢，就通过和扫罗的这个对话呢，就讲了在过去啊，这个他能够是打过胜过这个熊啊，这个和狮子呢，他这过去有这个经历了哈。所以他现在呢，同样面对这个非利士人、哥利亚巨人，他就心里就不是害怕哈。所以过去的得胜的经历能够有助于帮助我们面对恐惧和挑战，是不是？所以大卫呢，在过去呢多次能够胜过那个狮子和熊的啊，能够对他的一些威胁哈。所以这是他过去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很好的经历呢，这样呢就有能够来帮助他哈。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注意哈，你要留心记下来，或者把你过去能够依靠神帮助你，使我们能够胜过苦难、胜过困难、胜过挑战的，那这个呢都是过去对我们的神的帮助，我们对我们的经历哈，这样有助于我们将来面对一些挑战哈。我们也看到在那个37节，大卫他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啊，今天呢他也要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哈。所以大卫也很清楚，他过去的得胜的经历不仅仅他靠他自己的蛮力，他靠自己的力量是什么，他也清楚明白是神对他的拯救啊。所以大卫就在讲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的和熊的爪哈，是神在也帮助他。一方面大卫他自己他很有这个一个勇士哈，来面对熊和狮子的哈这个威胁哈，同时他也心里很清楚，不是单单依靠他自己的力量，他也依靠耶和华神的帮助哈啊，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第一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大卫他对神的认识是很清楚的啊。我们看45节，大卫就对非利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杖和这个铜戟哈，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那从这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对神呢，他有清楚明白的认识哈。他现在要来和这个非利士人征战，他是依靠神的名来征战啊。另外呢，他也很清楚说，这个非利士人一直是辱骂耶和华神的军队，他这就是说，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神是轻慢不得的 啊，大卫他对神的关系很清楚很明了啊，所以这也是大卫能够战胜恐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所以大卫王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带领以色列的一个王哈，所以以至于现在他们以色列的国旗当中呢，都有一个大卫之星哈，这是表明大卫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地位啊。这个呢是大卫与神的关系，他对神的认识一个很清楚的了解，那这也是离不开的。好，接下来我们也看这个他们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动机哈，46节。经了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队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是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有神。在我们可以看作大卫要来战胜他们的这个敌人，他是为了是什么？他的动机怎么样？动机好不好？很好的啊，他的动机是为了神的荣耀而战。他说是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当中有神，这个非利士人这个哥利亚一直挑战啊，哎，你们出来与我打仗啊，胜过我啊，我可以做你们的仆人，你们输了你们要做我的仆人，连续骂40天没有人敢出来应战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现在出来要来打败这个巨人哥利亚哈，他是要让普天下人知道以色列人当中呢不是没有神，他们是有真神有荣耀的神耶和华与他们在一起的哈。所以大卫的动机呢很好啊，他出于是为了荣耀神，而不是为了自己的骄傲或者是为了自己的错名哈。那大卫呢他的父亲的耶西呢有好几个孩子，有8个孩子啊。那其中呢他的3个哥哥呢就在扫罗军队里呢做士兵好了打仗哈。可是他的哥哥对大卫的这个反应却不是很好哈。他的哥哥说，哎，这个大卫你下来做什么哈，你为什么不去牧羊哈，你把你的羊交给谁？他说，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意要来看这一场征战哈。他的哥哥对大卫并不了解，他以为大卫是这个好战哈，为了看这个你们打仗好像这个好像是心里有骄傲哈。其实大卫的目的来是要来这个战败以色列的敌人，要来战败这个巨人哈，并且呢他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自己的骄傲，是为了普天下的人知道以色列当中啊不是就靠他们自己，他们是依靠耶和华神来征战的哈，所以他是为了神的荣耀而战啊，这是我们圣经里看到的哈。好，最后呢我们就来看看最后来这个大卫他来战胜他们的敌人战胜恐惧的方法啊，在圣经当中38节我们刚才看到了扫罗王已经同意啊，大卫讲了他的经历以后呢，扫罗王就同意说，大卫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派你出去了应战了哈。接下来呢扫罗来帮助大卫来想什么办法呢？38节就讲说，扫罗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大卫戴上，扫罗就把他自己的盔甲脱下来给大卫穿了哈。然后呢大卫就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哈，因为他输了没有穿过这样的盔甲哈。然后呢他就对扫罗他说，哎，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我输了没有穿冠，于是就把这个扫罗给他的盔甲就脱掉了哈。那我们知道扫罗王那也是比大卫高的哈，所以他穿的这个盔甲呢也是比较重的哈。那假如说大卫这么矮小的人要穿上这盔甲就怎么样，笨手笨脚，就是手脚都不能动了哈。所以他现在大卫呢要来这个战胜这个巨人非利士人，他就不能用传统的方法，不能用旧的方法，或者是用我们过去人的这个方法。在扫罗王心中，你要打败这个巨人怎么样，你也要穿盔甲把你保护好好的是吧哈。这是扫罗王他过去的传统人的方法想想哈。可是这个大卫呢他不能再用过去的旧的这个传统的方法哈，他要用什么方法？所以他要依靠神的方法哈。所以大卫呢不用扫罗给他的方法哈，大卫用什么方法？49节他就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5块光滑的石子放在口袋里，就是牧人带的篮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引那非利士人啊。所以扫罗给这个大卫这个盔甲哈，大卫不要，大卫用他自己的方法哈，这也可以说是用神给他的方法。他用机旋待会我们再会讲，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工具哈，来迎战这个敌人哈。 我们知道大卫他为什么这样选，大卫心里哈，他知道他要依靠神的方法，因为为什么呢？47节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读过的哈，因为大卫心里很清楚，他说我们能够来胜过敌人，不是用刀要枪，那个在扫罗王和以色列士兵军里要胜过这个非利士人，这个巨人要什么？他很高大，枪很重哈，那我们盔甲也好，我们的武器也好哈，可是大卫心里不清楚，他说不是用这个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神要把这个非利士人交在我们的手里哈，所以不是用传统的方法，我们要是用神的方法，就是依靠神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卫他胜过这个巨人，他这个思想方法呢和这个扫罗王和以色列的想法都不一样啊，所以他就不是局限是以前传统的旧的人的方法，他的眼睛呢是仰望神，那至于用什么工具，是用刀用枪用什么机选呢，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依靠耶和华神，因为神是他们来胜过敌人的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当这样有一个非利士人勇士来和他来征战了，大卫怎么做呢？然后到了48节，所以非利士人起身，这个就是讲这个巨人歌利亚哈，要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怎么样？我们的这个巨人有3米，大卫1米70不到哈，大卫是转身就逃跑还是怎么样？大卫他说急忙引着非利士人就往战场跑去哈。所以这个大卫呢不是逃跑，不是像一般的以色列人逃跑哈，他是勇敢的积极的来迎接这样的一个巨人歌利亚，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不容易的哈。所以大卫能够作为一个矮小的能够胜过这个巨人歌利亚，除了我们前面也讲的依靠神，他自己也要有胆量和信心，是不是？那假如说像一般人扭头就跑了，这个巨人泰山压顶压过来哈，赶快跑，那这个大卫永远没有机会胜过这个巨人哈。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不一样，他是很积极的勇敢去，你这个巨人朝我跑过来，那我也不害怕，勇敢的面对啊，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好，接下来我们看看那个最后一个最关键的哈，关键的致命的一节是49节，大卫就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旋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了他的额内，他就扑倒，面破一地。这样，大卫用机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好，所以这就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最后胜过这个巨人歌利亚，有没有用刀？他说当时他手中连刀都没有哈，因为很明显就用一块机旋这个甩石就把这个巨人打倒了哈。也许可能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没有玩过这个机旋这个甩石哈，我们有没有玩过？啊，古时候呢，因为他们没有刀枪哈，所以通过这个除了刀枪还这个机旋甩石呢，也是他们一个很有力的一个武器哈。当时就讲罗马军队他们有的士兵也很厉害，机旋甩石可以甩几百米，最远的可以甩到400米哈。那大卫呢就用这个机旋甩石，能够来把他的敌人这个巨人歌利亚能够打败哈。我们可以来想象大卫这个他这个石头呢，你可以看图片哈。大卫特意从这个细雪当中挑了几块什么光滑的这个石子哈，我们可以看一下哈。那这个光滑的石子隔着很远能够把这个巨人打倒，是打中这个巨人的是什么额头哈。这个不仅是打得要准，还要这个石头要有什么很有力道哈。这个巨人头上戴着这个头盔哈，你打偏了打中了头盔根本没有用哈。所以不仅要打得准，还要很有力量。这个圣经上写说这个石头进了这个巨人的额头里面，就是进了他的太阳穴里面哈，这个巨人当场就被打死了哈。大家认为大卫打死这个非利士人是他自己厉害还是依靠神？我就想这个大卫虽然这个巨拳甩出很准很厉害哈，但是没有神帮助，既要很准还有这个力量打死这个非利士人，那假如说没有神的帮助的话，我觉得大卫靠他自己也不行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说大卫胜过这个非利士人，一方面呢他要依靠神的方法，同时呢他自己也要有勇敢的来面对哈。那有时候呢我们就想大卫通过巨弦甩石哈，这个事情就很奇妙。其实呢我们也有时候也可以想想的，我记得以前我们都很喜欢看这个金庸的武打小说，是不是？你们以前有没有看过？ 我们都看过的哈，很好看哈。我记得我们是高中的时候，我们读高中的时候，因为高中本来是这个要高考，都很紧张哈。可是有同学借到了金庸写的这个武打小说书哈，《射雕英雄传》或什么的哈。所以我们借到这个武打小说书，我们就是连夜看的，是站在树路灯底下看的哈。一个晚上要把几百页的这个武打小说看完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里面写的这个确实很精彩哈。那个里面写的那个高手，武功高手是什么？可以通过一片树叶，或者一个小石子，就能够把敌人打败，是不是哈？这个我们知道，金庸的小说呢，这个虽然很厉害，都是假的，是不是哈？现在大卫他通过一块石子，自旋甩石，把一个巨人这个哥利亚打败，是什么？这是真的啊！因为原来的这个有神来帮助大卫哈，是大卫能够胜过这样一个非利士人。啊，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哈。所以大卫能够胜过他这样一个巨人，也是以色列的一个敌人，他是有一步一步的啊。他自己呢也是来依靠神，仰望神，依靠用神的方法，同时他也是积极勇敢的面对，然后呢罪过神和人一起来合作哈，最后关键的一节就把这个他们的敌人打败了。那这也是从我们这一段经文当中呢，给我们看到有好多的一些宝贵的功课呢，我们来学习的话。所以在我们现代人，我们有哪些恐惧呢？也许可能我们有疾病，有重病啊，是我们的恐惧。也有可能我们是与他人的关系哈。所以我们如何来胜过恐惧呢？啊，我们也要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第一个呢，我们不要看环境啊。我们一方面呢，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有限。但是呢，我们就不要被这个恐惧害怕，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面对巨人，我们就逃跑了啊，不一样啊，不，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我们呢要像大卫一样的，我们要来看神，我们来仰望神，看到神你给我的这个人生使命哈。即使我现在有困难和挑战，神你在我生命当中的你的带领，我的任务使命应该是什么哈？我们来思想神啊，我们应该来如何来仰望神。求神来在困难当中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好，然后呢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也要及时的回忆神在过去当中使我们能够得胜，我们能够依靠神的帮助哈。那过去的一些很好的正面的经历呢，是能够来帮助我们的信心的建立的啊。过去神我曾经经过什么困难，神帮助我经历一些挑战，仍然胜过，还能够转危为安，很平安，这是神与我同在帮助的一个美好的经历哈，使我们恢复对神的一个信心。然后呢最后呢，我们得胜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我们要把这个荣耀来归给神啊，因为好像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动机。大卫他知道这个他胜过这个巨人哥利亚，他是要让众人知道以色列当中有神啊，不是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可以随意欺负的哈。所以这样的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的，所以一旦神帮助我们胜过我们人生的挑战和恐惧，我们也要把这个荣耀归给神啊！这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啊！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通过撒母耳记上17章，我们也看到神你的仆人大卫，他如何来依靠神，他不看人，不看环境，乃是仰望神，看神你的恩典和能力，以至于使他来胜过这样环境，胜过这个巨人对他的恐惧、威胁和挑战。也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当我们面临到类似的挑战、恐惧和害怕的时候，我们也一样的能够依靠神、仰望神，使我们也能够转危为安。主啊，我们都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